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梁安老师，欢迎来到良苑讲台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有四处的经文，分别在马太福音6:31-34，马太福音6:19-21，以及马太福音的11:12和约翰福音18:37。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会感到忧虑吗？是偶尔，还是常常，或是从不忧虑？说老实话，即使有的人常感到忧虑，也不好意思承认。尤其是我们基督徒，特别是我们这种在侍奉、做教导的，和那些做牧养群羊的传道人们，如果说忧虑就是一种不属灵的表现，那有些基督徒就更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了。因为在人眼中，我们全人是奉献给主的，我们神学毕业，我们熟读圣经，我们比常人更加明白主的教导，已经看万事为粪土了，还会为了世上这一点点事感到忧虑吗？可事实是会忧虑。就拿我自己来说，我是一个多愁善感和长情的人。比如我听到一首老歌，我会突然静默一会儿，我的思想呢会随着这个旋律又回到那个年代，思想当年的人、当年的事、当年的物。弟兄姊妹，你有这样的时候吗？这是无法避免的，因为我们依然困在这个肉身之中，那些肉体的情感还是会有的。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依靠神，不断地向神求。求什么呢？求平安？求赐福？求保守吗？ 这个时候您也许听过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我们基督徒在世应该过得胜的生活，而不是忧虑的生活。我们来看几节经文，马太福音6:31-34，所以不要忧虑，说我们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都知道。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这里我们结合上文下理，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一起来看看。这几节经文是在耶稣登山宝训的中段，那前文呢，主要讨论两个主题，一个是不要积攒地上的财宝，而要积攒天上的财宝，另一个呢是不要忧虑日常所需。主耶稣以飞鸟不种不收，百合花不纺不织，却蒙神供应，来举例说明，神连自然界中看起来最不起眼的生命都看顾，岂不更会看顾按着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人吗？我们再来看当时的社会背景。主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是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，底层的百姓，例如农夫、渔夫等等，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贫困的，经常要面临着饥荒、税务压迫，所以他们对吃喝穿的担忧是真实的生存焦虑。另外，宗教界的教导也有偏差，当时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只会叫人遵守律法规条，却忽视了人心灵的建造，对神的真实的信靠。有的部分百姓甚至将信仰沦为求神供应物质的工具，而不是寻求与神的关系。当时的人包括信徒常常会陷入两种的极端，要么因着物质匮乏而充满焦虑，要么就为着积累财富而背离信仰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纠正信徒以物质为中心的偏差，教导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物质丰富还是缺少，而在于与神的关系和是否能够活出神的旨意。所以当我为着物质或者情感缺乏忧虑的时候，我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我常常的提醒自己，我应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神自然会按照我需要的加给我，当然是神看为好的，而不是我自己意愿想要的。这就是用信靠取代忧虑，我们相信神必然会按照他的时间和他的方式来供应我们的所需。是不是这样啊，弟兄姊妹？那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，马太福音6:19-21，主耶稣说，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，因为地上有虫蛀，有锈侵蚀，也有贼挖洞来偷，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天上，那里没有虫蛀锈蚀，也没有贼挖洞来偷。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主耶稣教导得很好，话虽然容易，可是真实行出来不易啊。我们常常听教导说，哎呀，不要贪爱这个世界，不要贪爱钱财。你看所罗门那么富有，又有超人的智慧，又有荣华富贵，最后他都说世界是虚空的虚空。 我们看到从古至今，很多有钱人都是空虚的，财富就是虚空的，等等。我们听到这些话，都觉得对，但是呢，行出来呢，就难，就感觉到这话有点牵强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都没有过过有钱人的生活，我们怎么知道他们都空虚呢？恰恰相反，反而我们看到很多有钱有势的人在地上的日子，在人看来都很舒服呢。所以越是舒服的人，越是对神的国没有什么向往，你传福音给这样的人就比较难。但是那些经受苦难的，或者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，你对他们传福音就相对容易些，这是不是事实呢？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就说了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！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在生活中应当时时地检阅自己的存心，是不是让物质的需求凌驾于对神的寻求了呢？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处的经文，马太福音11章12节，我们看两种的翻译译本，和合本和新译本。和合本是这样说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新译本是这样翻译，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，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，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。两种译本的差异其实是源于对原文一个词语的侧重点不同，那这个词呢，可以理解为奋勇争取，猛烈推进。和合本强调的是努力进入，天国并不是被动的等待着人来接受，而是需要人主动付上努力去追求，去持守。就好像是人为了珍贵的事物去竭力的争取那样。那新译本侧重点是遭受攻击，天国的价值与真理常常会遇到世俗的质疑，私欲的抵挡，就像美好的事物会被强暴的人试图夺取或者扭曲。那强暴的人是指不按真理行事的力量。这样看来，天国就更需要我们坚定持守。其实这两个版本的翻译本质是相通的，就是说天国的应许虽然真实存在，但是却非轻易得来，它既要求人主动付上心力去追求，但是也注定在这条路上会遭遇到外界的阻力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唯有以坚定的信心持续的努力，才能最终真正的得着。其实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与信仰相悖的困境，我们不能因为现实的痛苦而放弃信仰，但是也不能因为信仰而忽视现实中的问题和情感，这就很矛盾了。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才有出路。祷告，真实地放下自己，主动放下自私自视，我们相信神的大能，相信神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苦难，让神成为我们解决问题和治愈伤痛的力量，而非加剧痛苦的根源。选择宽恕并不是忘记仇恨，选择宽恕而非记恨，这都是对天国价值的努力进入 所以需要我们主动地放下自私、自恃来付上心力。天国的路从来不是一条直线的，它允许我们迂回，允许我们暂时的喘息。在人生的路上，我们都会遇到许多事的，是喜忧参半，还是顺利安逸多些，或是苦难的日子占大多数呢？这些遭遇是我们无法选择的人生。但是身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因着有主同行，我们可以有应对的方式和态度，那就是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万事。所以有时候，当我为着个人或者家人、朋友等人的身体、病痛、生活上种种难处忧虑的时候，为着生老病死难过的时候，我就会从正面去想，这也不是坏事，这更加让我渴慕一个神掌权的公义慈爱的国度。就像主导文教导我们说的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所追求所盼望的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名为圣，愿你国度降临，愿你国度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了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
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，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的上半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们看到彼得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们基督徒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，那我们只是在这个世界上寄居的一群人。弟兄姊妹，你对这个世界有眷恋吗？像不像当年罗德和他妻子对索多玛的眷恋呢？你还记得吗？当神的使者要罗德赶快离开索多玛，罗德一拖再拖，但因着神怜悯罗德和他的家人，所以灭城的使者天使是手把手拉了他们出城，叫他们直往山上奔。可结果呢，还是一个乞求住在覆辙的索尔，一个回头看索多玛。罗德的妻子不是死在索多玛，他死在对索多玛的眷恋之中。他的脚虽然踏出了索多玛，可他的心却依然在索多玛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二节也引用了罗德的妻子为借鉴，警告人不要为了追求世界的享乐而失去真正的生命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旧世界总会有一天会走到终点。当这个旧世界被更新的时候，地上的万物都将失去原本的样子。所以无论我们在地上拥有什么样的财富地位，都只是过眼云烟。能被虫子吃的会被虫子吃，能坏的会坏，能朽坏的会朽坏，就算不会朽坏也会被别人拿去，被外敌抢去。在历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，每当世界处于混乱的时候，人类对信仰的追求就变得更加强烈一些。而当世界处在太平盛世的时候，人类就会逐渐地远离神。我们会不会向我们天上的父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？这个世界的结局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在圣经中了。很多的基督徒口口声声地说爱主爱神，但是却非常享受现在的生活。有的人既沉迷于世界上物质的享受，又觉得天国的门票已经预定成功了。如果这样看来，他能求的不是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而是属地的国和属地的义。弟兄姊妹，既然神将圣经赐给我们，就是要与我们履行神与人之间的约定，条款已经在圣经中写清楚了。接下来就是我们要遵守这个约定，履行这个约定，明白自己活着的真正目的和盼望。可能现实生活中，很多人被世界诱惑，忘记了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。我们回头看历史，当以色列人远离神的时候，神就会兴起仇敌管教他的百姓。神兴起过波斯、亚述、罗马，甚至纳粹等等一系列强大的民族，真的是让以色列人吃尽了苦头，来迫使以色列人回到神的这一边。那我们也是，我们今天想想，我们觉得今天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吗？如果我们每天都注重追求世界上的享受，觉得幸福满满，那我们对神国的盼望一定没有那么强烈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是对这个世界无感，也并不是让我们一生都苦修，一辈子都清贫。只是我们享受这个世界的同时，也要明白神的国里还有更好的等着我们。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了 通往天国的通道。我们唯有心存属天的盼望，世界的一切才会显得暗淡无光。那有人又会说，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在唱高调。很多人也会说，神的荣耀、圣灵的感动，我都没有经历过，我们也没有见过神的荣光，我们怎能明白神的国就胜过现在世上的一切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也没有亲眼见过，但是我每天都在不断的追求中。我只知道世上的一切并不是我所想要的。我确信天地之间有一个绝对的主权。基督徒不是追求这个世界的荣耀，因为那些总会过去。基督徒追求的是一个神掌权的国度，并且在这个国度里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的国度。
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
主啊，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求你指教我如何做。
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
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。
2025年，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，多结果子。
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节经文，约翰福音18章37节，是主耶稣回答比拉多的话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，这样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既是属真理的人，就应当听主的话，为真理做见证，为着神的国和神的义尽上自己的一份力，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我是梁安老师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，守住我们所行的道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。